好，听到以前，让我们来读一宿的圣经。好，请弟兄姐妹们，我们翻到圣经的创世纪。好，圣经里面的第一本书《创世纪》第45章。好，很长的一篇幅，不过我只需要读第45章。好，我们今天来读第45章。好，《创世纪》第45章。可以找着了，由我来读。好，《创世纪》第45章。约瑟在左右站着的人面前情不自禁，吩咐一声说，人都要离开我出去。约瑟和弟兄们相认的时候，并没有一人站在他面前，他就放声大哭，埃及人和法老家中的人都听见了。约瑟对他弟兄们说，我是约瑟，我的父亲还在吗？他弟兄不能回答，因为在他面前都惊慌。约瑟又对他弟兄们说，请你们进前来。他们就进前来。他说，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地。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生命。现在这地的饥荒已经2年了，还有5年不能耕种，不能收成。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唯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又要大施拯救，保全你们的生命。这样看来，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他又使我如法老的父，做他全家的主，并埃及地全地的宰相。你们要赶紧上到我父亲那里，对他说，我儿子约瑟这样说，神使我做全埃及的主，请你下到我这里来，不要单言，你和你的儿子孙子，连牛群羊群并一切所有的，都可以住在歌山地与我相近。我要在那里奉养你，因为还有5年的饥荒，免得你和你的眷属并一切所有的都败落了。第12节。况且你们的眼和我弟兄弟便雅敏的眼都看见是我亲口对你们说话，你们也要将我在埃及一切的荣耀和你们所看见的事都告诉我父亲，又要赶紧的将我父亲搬到我这里来。于是约瑟伏在他兄弟便雅敏的颈项上哭，便雅敏也在他颈项上哭，他又与众弟兄亲嘴，抱着他们哭。随后他弟兄们就和他说话。这风声传到法老的宫里，说约瑟的弟兄们来了，法老和他的臣仆都很喜欢。法老对约瑟说，你吩咐你的弟兄们说，你们要这样行，把驼子扛在牲口上，起身往迦南地去，将你们的父亲和你们的眷属都搬到我这里来。我要把埃及地的美物赐给你们，你们也要吃这地肥美的出产。第19节。现在我吩咐你们要这样行，从埃及地带着车辆去，把你们的孩子和妻子并你们的父亲都搬来。你们眼中不要爱惜你们的家具，因为埃及全地的美物都是你们的。以色列的儿子们就如此行。约瑟照着法老的吩咐，给他们车辆和路上用的食物，又给他们个人一套衣服，唯独给便雅悯300银子，5套衣服，送给他父亲公驴10匹，驮着埃及的美物，母驴10匹，驮着粮食与饼和菜，为他父亲路上用。于是约瑟打发他弟兄们回去，又对他们说，你们不要在路上相争。他们从埃及上去，来到迦南地他们的父亲雅各那里，告诉他说，约瑟还在，并且做埃及全地的宰相。雅各心里冰凉，因为不信他们。他们便将约瑟对他们说的一切话都告诉了他。他们父亲雅各又看见约瑟打发来接他的车辆，心就苏醒了。以色列人说， 罢了罢了，我的儿子约瑟还在，趁我未死以先，我要去见他一面。嗯，感谢神赐下他宝贵的话语。这个时候我们就请汉阳牧师在我们当中来与我们分享神的话。他今天的题目是他的供应非同我们的供应。我们请牧师。
谢谢启文执事。所以弟兄姐妹，不是他偷懒，是我教他偷懒啊。是我告诉他说，启文执事，如果你读44章到45章的话，那我讲到的时间少了。所以我告诉你啊，你讲45章就好啊。44章啊，由我来，由我来。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这个约瑟系列，让我们看到神的想法其实跟我们的想法不太一样，他的道路和我们的道路不太一样。所以其实你看下一个幻灯的时候，也告诉我们其实上帝的供应和我们的供应也不太一样。 God's providence is not ours。 上帝的供应和我们的供应确实不太一样。所以如果你看下一个幻灯的时候，今天我们要来看到两个主角。所以37章到50章有两个主角，不过37章到50章只有37章这两个主角在一起，过后这两个主角就分开了。但是来到44章45章的时候，这两个主角开始单独对话了，开始单独对话了。所以这就是这段话的一个高潮，一个高潮，让我们有这个机会来看到上帝他奇妙的供应。但是有时上帝的供应呢，会令人挺害怕的，有时候上帝的供应呢，会吓人的，会吓人的。我还记得15年前，我的太太突然跟我讲，我有了第四个了。你说吓人不吓人？然后我还问她，真的吗？哪里有可能？吓死我了。不过感谢主的是，在乌兰有一天有一个弟兄，他来找我，他说，牧师，我第五个来了。那我问他，你有没有吓到？我第四个都吓得半死，你第五个来的时候你有没有吓到？他说，我真的吓到了，我以为我的太太跟我开玩笑不过是真的，第五个来了不过感谢主，他也没有不喜欢这个第五个。没有，你知道他给他这个第五个孩子取什么名字吗？取耶稣基督内心的话的名字。他的孩子叫做谦和。耶稣自己说，我的心里柔和谦卑。他的孩子的名字就叫做谦和。所以你可以想象，他虽然吓到归吓到不过神给他的他喜欢他希望这个孩子以后长大，他的心像主耶稣的心一样，做一个谦谦和和的人。所以弟兄姐妹，这就是第44章45章要做的事情。神有时候供应给你和我的是会让我们吓到的东西，但是有时候神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惊吓，有时候神给我们的也可以是惊喜，让我们慢慢的来走过去。我们来看第一大点，这个幻灯告诉我们说有时候神给我们的惊吓供应我们的好像一个惊吓一样。现在我们要来见证他供应这个家族的惊吓。 We are here to witness the scare that he provides。他惊吓什么呢？所以你可以想象，第四十章来了。44章其实约瑟设了一个圈套。他设了一个圈套。过后我们要来想为什么约瑟要这么坏蛋他要设一个圈套来害自己的，好像陷害自己的兄弟们。陷害自己的兄弟们。他的圈套是什么呢？他吩咐他最信任的家宰。他告诉家宰说，诶 ,OK, 我要你把粮食装在这个口袋里头，这没问题。不过呢要把他们的银两全部又放回去。OK, 好像跟之前一样。但是这次不一样了。他最终要拿到的是他的弟弟叫做便雅悯 ,Benjamin。所以他说，就在那少年人那最小的孩子身上呢，我要你把我的银杯我的 silver cup, 我要把这个杯子呢放在那个少年人 的包包里头，这是一个阴谋，这是一个陷阱。那我们过后得想，为什么要这样做？而当这他们离开不远的时候，约瑟就告诉家宰说，你去找他们的时候，你们要告诉他们，这个银杯呢，其实是我的主人饮酒的杯，是我的主人占卜的杯。占卜你可以说用今天的话说算命，或者看未来。那可能你一定会想，约瑟有算命吗？约瑟有占卜吗？那为什么他有个占卜的杯？其实在埃及的时候是有的，埃及的时候有博士，埃及的时候有术士，他们会做这种占卜。但是在这里其实他不是在讲他是在做占卜，他在告诉他说，这个杯子呢，是我的个人物件，约瑟的个人物件。所以以色列人下到埃及的时候，他们都知道，埃及人出名的是占卜，埃及人出名的是占卜。所以你还记得吗？当摩西他要下以色列下埃及的时候，神吩咐摩西说，我要预备你和术士和那些博士，要有属灵的征战，因为他们会做这种事情，但是不在埃及的人都知道，你下到埃及的时候，他们既然会占卜的，他们用什么占卜？用什么占卜？他们可以用这杯里头的水酒来做占卜的工作。不过重点是，如果你拿了他的杯的话，这个杯是他最宝贵，最贴近他的个人用品，这是不能拿的，这是不能拿的。所以不过这个杯竟然在这便雅悯的包包里头，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很严重的一个罪。所以为什么我们就想，为什么约瑟要这样陷害？约瑟明明没有占卜，这个杯只是一个普通的杯，为什么约瑟偏偏要告诉他的家宰要这么做呢？因为约瑟怕一件事情，怕什么？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约瑟怕这些哥哥们，其实跟以前一样，他以前怎么样出卖我，现在你看，我把他放在便雅悯的包包里头，我要看这些哥哥们他们现在会不会像以前一样出卖这个弟弟，会不会像以前一样出卖这个弟弟。所以一人做事一人当，这就是家宰要告诉这约瑟哥哥们的话，弟弟的话，找在谁的身上找到，那个人留下来，其他的人就可以走了。所以这基本上是一个试验，试验他们什么？试验他们合一和睦和平吗？所以这个试验就开始了。所以家宰追上他的时候是第六节，家宰追到他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来试验，这群兄弟们。所以他这家宰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做这件事情？他们回答说，其实我主啊，你在讲什么我们都不知道，你的仆人不可能做这件事情的，但是确实找到了。不过你看，这次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他们为了20两银子他们抛弃了约瑟，现在他们其实没有离开便雅悯。他们说，如果真找到的话，我们都做我们都做你主人的奴仆，我们兄弟们一起做你主人的奴仆，我们一起来，我们一起回，要我们一起走。所以他们确实改变了，他们确实改变了。而且这次当他们被发现的时候，你看他们的动作跟之前是不一样的，之前他们撕裂的是谁的衣服？之前他们撕裂的是约瑟的衣服来骗自己的爸爸，但是现在他们撕裂的是自己的衣服，撕裂自己的衣服，他们让他们看，他们让家宰看到说，其实我们是很认真的，我们必须一起来，我们必须一起回。不过弟兄姐妹，如果你在当时的话，你真的会被吓到。我们见证到神许可的一种的供应，一种的我们想象不到的供应。不过就在这个供应当中，我们看到神他使到这些哥哥们他们生命改变了，他们和20来年前的那些哥哥们是不一样的人， 他们进步了，他们长大了，他们可能看到他们把自己的弟弟陷害了，使到爸爸在短短的日子里头可能苍老了很多，悲伤了很多，绝望了很多，他们发现原来我们做的这个罪有何等的大啊！神使他们进步，神使他们长进。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来学一个功课，你和我有时候我们不喜欢上帝供应我们一些的惊吓，你和我，我们在人生当中有一些可怕的事情发生了，那发生的可能是我们工作上的惊吓，那发生的可能是我们家庭里面的惊吓，那发生的可能是我们身体上面的惊吓，发生的可能是教会里面的惊吓，不过这些都是神许可的。那有时候我们会问，为什么神许可？为什么神许可？在那个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但是时间过了，时间久了，当我们往后看的时候，其实我们看得到的。就好像刚才你们读雅各书的第一章那里所说的，神许可我们，神许可我们有一些试炼，有一些困难，有一些挑战。为什么神许可我们呢？因为神知道，当我们经过这些试炼、挑战、困难的时候，我们会生忍耐的。在这个困难当中，我们可以忍耐下去。在这困难当中，神要操练我们来信靠他，来仰望他。这是很不容易的。但是如果我们可以操练这个忍耐，信靠他，仰望他的时候，你可以发现我们的生命就会越来越完全，我们的生命就越来越完备。但是如果我们缺乏这样的忍耐的时候，雅各书甚至告诉你，他说缺乏智慧的人，我们可以来到主面前来求智慧，来面对忍耐，面对苦难，面对试炼。那弟兄姐妹们，什么叫做智慧？智慧其实是一种技巧，智慧是一种 skills。所以如果你看旧约的时候，这个字叫 Hokmah， 在希伯来文它很多时候拿来形容巧匠，很厉害，用手来做东西。很多时候圣经它用那个智慧那个字来形容这个人，他是一个巧匠，他 very skillful， 他的手非常巧妙。所以同样的，神说，如果一天我供应你的试验来了，我供应你的挑战来了，试炼来了，那你跟神求这个技能，求这个技能来应付这试炼，神会帮助我们的，神会帮助我们走过去，神会帮助我们来面对这样的一个试炼。所以当时确实是这样，这是第一大点，他们突然发现有一个很可怕的事情降在他们身上，跟他们完全没有关系的，他们百分之百是无辜的，不过他们就在那里见证到神所许可的，神所供应的一个惊吓。过后呢，我们来看第二大点，第二大点让我们继续见证到说，其实上帝也不仅仅供应惊吓，上帝也供应了惊奇，公益的惊奇。这个惊奇是一种的成长，这个惊奇是一种长进。你说这约瑟试验考验他的哥哥们完毕了吗？其实没有。如果我们慢慢看下去的时候，你发现约瑟继续考验他的哥哥们，约瑟继续考验，不过他越考验他的哥哥们的时候，我们越惊奇，我们越发现他的哥哥们其实不仅仅长到这个样子，他的哥哥们其实长得相当的成熟，这是他哥哥们做的事情。所以你说约瑟怎么样的继续考验他们呢？你看这14节到15节，约瑟就继续的穷追不舍的来跟他的哥哥们说话。他说你们做了什么事？约瑟假装不知道，约瑟就开始一连串的控告。约瑟就说，你们做了什么事？你们岂不知道像我这样的人能占卜吗？约瑟好像在画一幅画给他们，好像他是一个算命先生，他看得到未来，他知道其实你们做的什么东西他因为能占卜，他晓得虽然你们做的东西他看不到但是他有这个能力却看得到这是一幅画，一幅考试考验他们的画。 所以这是第一。过后呢，约瑟再说话，第三次再考试他们。约瑟接着说，我断不能这样行，谁在谁的手上收出那个杯子来，那个人就给我做奴仆。至于你们，约瑟故意的，平平安安的回去吧，跟你们没有关系。这是一个考试。所以约瑟要看看他的哥哥们现在在他的面前是长得什么样子。但是约瑟惊奇了，约瑟发现他的哥哥们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完全不一样了。让他惊奇的是，其实说话的不是流便，说话的不是大哥，让他惊奇的是说话的是四个犹大。所以犹大就起来开始说话了。你知道吗，在这整本的创世纪里头，这是犹大说的最长的一段话，在整本创世纪里头犹大说了最长的一段话。所以就开始了，在十六节犹大就说，我们对我主能说什么呢？我们有什么好话说呢？你确实是在我们的包包里头找到这个银杯，我们有什么话可以说？我们可以怎么自己的表白呢？神已经查出仆人的罪来了，我们能说什么？但是犹大他接着说，他说，其实我们和那个收出来的人，我们都是我主的仆人。换句话说，犹大跟约瑟说，我们不会离开便雅悯，他一个人做仆人，我们都一起做仆人。现在就讲犹大变了，以前的犹大他是拜金的，他是哀钱的。你知道他为了多少银子卖了约瑟吗？那个重量就是这个，这是20个舍克勒，英文叫 shekels。所以20个舍克勒是250克，他为了250克一个 iPhone 一个手机重这么重的银子呢，把弟弟给卖了。现在呢的犹大呢说，我不一样了，我不能再做这件事情了，我不能再做这件事情。现在我的弟弟被抓在这里，我也在这里，如果可以的话，那我和我弟弟换位吧，换位吧。所以过后呢，犹大继续讲的话呢是相当感人的，相当感人的。来到20节开始呢，你发现他讲爸爸这个字啊，他讲了15次，爸爸爸爸爸爸。他讲兄弟这个字呢，他讲了7次，他讲死亡这个字呢，他讲了4次。所以犹大一直在告诉约瑟说，这件事情关乎一个老人家，如果这个我的弟弟不回去的话，这个老人家也要悲悲惨惨的死了，他必死无疑啊！所以没有办法，这个我的弟弟必须回去，我的弟弟回去我的爸爸会活，但是我不回去我爸爸可能不会死，所以我的弟弟必须回去，你要让我的弟弟回去，让我的弟弟回去，因为我的爸爸 他曾经对我们说过的话。所以犹大就把父亲对他说的话告诉了约瑟。你听他怎么说，他说，我们的父亲对我们说，你知道我的妻子为我生2个儿子，一个离我而去了，我听说他是被撕碎了，直到现在我都没有见过我的儿子，现在你要把这第二个儿子把他给带走，就是便雅悯，他遭害了，可是如果他在埃及回不来了怎么办？那个时候你们就要使我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下到阴间了。所以犹大就把这句话告诉了约瑟。所以现在弟兄姐妹们，这个人真的骗了，以前为了一台手机重的银子呢，他就把弟弟给卖了，现在这个人说，你用我的命来换他的命吧，他的命比我的命更加的宝贵。上帝使他们改变了，上帝使他们改，使到我们来到主面前，我们见证到 一个惊奇。你知道，当我们在做服事的时候，我们传道人，我们经常有机会看到神的供应。有时候神的供应是你和我都想不透的。啊，我在这里呢，我要串三个新朋友家庭串在一起啊。那我串在一起的时候，你看他们，上帝怎么供应他们，上帝怎么把他们带来教会，带回来教会啊？你会吓到的，你会惊吓，你会惊奇的。我们先讲第一个家庭，我讲的是乌兰。啊，乌兰在过去八个月一连串来了这三个家庭，这个三个家庭是有关系的，但是那个关系很奇妙的。啊，当我们见证那个关系的时候，我们会惊奇的。我们来谈谈第一个家庭。第一个家庭从遥远的青岛啊来到新加坡。来到新加坡的时候是真的是人生地不熟。啊，他工作的地方在 Alexandra PSA Building 那里啊，他工作的地方在那里。但是你知道他无缘无故租房子住在那里吗？上帝为他供应一个很便宜的租金房啊，这政府租就在乌兰殉道所的对面啊，他不知道，他不是我们的会友，他也不知道，所以他就租了一个漂漂亮亮的一个政府主屋啊，五房室啊，宽大哦，去看的时候啊都很好，租金很便宜。我说啊，这样便宜啊，啊住得到。我说是啊，我们也很开心，但是离我工作地方比较远。他说我没关系的，反正那时候租金比较重要，他就住在那里。讲住在那里了，他就上网搜索乌兰有没有教会，谁知道那个教会在他家对面。他讲哦，在教会对面，他就说 OK 啦，我们就去那间教会。所以去那间教会才发现原来我认识一些他认识的人，所以他就决定，他们就慢慢慢慢的，他们也舒服下来，跟弟兄姐妹有好的团契，他们就留下来了。他们现在在上牧道班，可能两个月后他们就转会了。所以这个是这个家庭，你知道吗？神借这个家庭来带第二个家庭回来。第二个家庭已经有十年没去教会了。当太太怀孕的时候，到孩子这么大的时候，都差不多有十年了，没有回去了。所以他们怎么认识呢？这个先生一天去上课，上课的时候碰到都是印度人哦，那个课只有一个华人，多一个华人，就跟那个华人就是这个第二个家庭的父亲先生，他就跟他做朋友。他说：“哎，你住哪里啊？”他说：“我住义顺。”“哎，你住哪里啊？”“我住乌兰。”“哦，有空我们出来喝咖啡转。”那个他们就聊到信仰。他说：“哦，我礼拜天没有空啊，礼拜天我要去教会。”那这个第二个家庭的先生说：“其实我们也是基督徒，但是已经很久很久很久没有去教会了，好像不好哦。”那个先生说：“是啊，不好，要回来教会了。但是我的教会离我们现在的家很远很远，该怎么办？”这样这个先生就说：“不然你就来我们的教会看看试试吧。”过后呢，他们就一家三口来到我们的教会。这是上帝的供应，通过一个班，那个班都是印度人，只有两个中国同胞，这两个中国同胞做了朋友这两个中国同胞最后呢现在在一间教会聚会更奇妙的是第三个家庭两个礼拜前我的电话响了我有一个这第三个家庭的先生打给我，他说某某牧师介绍我来你的教会，因为我们住在三八旺你的教会在乌兰那边，是在海军部 MRT 地铁站，离我们不远。我说很好啊，这样我说请问你选教会有没有要求？他说有要求，我要 KJV。 我说哦，这样不给我们是讲中文的，我们没有 KJV 啊，ESV 也没有啊，我们就纯中文的偶尔讲到的时候讲一点英文。他说如果你要用 KJV 的话没问题，我可以介绍几间 KJV 用 KJV 钦定本的教会。但是他说其实这 KJV 想了想不是很重要，最重要的是我要找我的女儿，我要找我的儿子，他有两个儿子，一个三岁一个五岁我要找我两个儿子的好朋友的那种教会你的儿子的好朋友哪一种教会？他 他说我儿子楼下天天跟一个好朋友玩，真的是每天玩。周末的时候我们两个家庭有一起就去逛街，一起去散步。这样他说两周前他的玩伴就告诉他，很自豪的告诉他，我现在有教会啦，我现在有主日学啦。这样他两个儿子就很羡慕。回家，爸爸，你不是说我们是基督徒吗？为什么从来没有去过教会？爸爸软弱20年了，流浪了20年了。为什么人家有教会？为什么人家有主日学？为什么我们没有？然后爸爸就纠结了，他说：“应该是回去教会了。”然后孩子就开始吵：“我们要去教会，我们要像我们的朋友一样回去教会。”那他就托一个朋友找到我们的教会，就跟我联络，跟我联络聊天聊天聊天，聊完了他说 OK 啦，可能来试试看，三个礼拜第一次来教会。不过你知道吗？我们聊的时候，我说你住上八旺啊？我有些弟兄姐妹们也住上八旺。你说那个小妹妹几岁啊？他说6岁。上八旺有很多小朋友啊。这样我说哎呀，我没事啦，试试看。那个小妹妹叫什么名字？那个小妹妹叫景萱，就是这个第二个家庭的那个女儿。所以我跟上个礼拜跟景萱聊天的时候，我说景萱啦，这个家庭是你邀请来的。景萱说：“哎呀，牧师，不是我邀请来的，是你邀请来的。”我告诉她说：“不是我邀请来的，是你邀请来的。因为你在游乐场邀请了这两个小弟弟，这两个小弟弟回去跟爸爸讲，爸爸联络了朋友。”来找了一位牧师，那位牧师就是你的教会的牧师。弟兄姐妹，你能供应吗？你能供应吗？你做得到吗？做不到的。这是我们的神，我们的神不是一个在旧约只是会行神迹的神，我们的神到了现在还是在行神迹的神。所以我们想鼓励，在这里鼓励小班、中班、大班的主日学老师们，你们不要以为你们做的工作，哎呀，每次教好像没有什么改变，以后你们的孩子们一天邀请人来教会的时候，其实这是你们的功劳，神借着你们来鼓励这些孩子们，我的教会，我的主日学，我喜欢我的主日老师，我邀约他们来参加教会。所以神用一个小朋友来带一个家庭，离开主20年的家庭，回到神的家中，这是神的供应，他的供应并非我们的供应。所以来到回去创世纪的时候，这就是神让约瑟看到的。约瑟万万没有想到，哇，20多年没有见我的哥哥们，我的哥哥们长大进步成长了这么多，而令我惊讶。最后呢，我们来看第三大点。第三大点让他们最惊讶的事情，其实不是他们长大了，他们最惊讶的事情是原来，这法老的左右手，这埃及的宰相，竟然是他们的弟弟，这让他们大大的惊慌，让他们大大的惊讶。所以第45节，如果你看，45节是很有趣的。四十四章是很有趣的。在44章里头呢，这个字死用了4次。在这45章，这个字活用了3次。所以这两个是个对比。44章看起来是绝望看起来是死路一条。不过谁知道来到45章的时候，原来这45章才是活路，才是活路。所以你说那个活在哪里呢？其实中文圣经把它翻译成还在，还在。所以我们来看第一节约瑟对他的哥哥弟弟们说：“我是约瑟，爸爸还在吗？”其实是活的字是活的字。过后他们告诉他说：“约瑟还在。”告诉雅各说：“约瑟还在，约瑟还活着。”现在做这全埃及的宰相。这以色列就过后在28节他说什么呢？他说：“我的儿子竟然还活着。”所以如果你来到第45章的时候，你发现45章跟44章是一个很大的对比， a huge contrast， 一个是相当暗淡的，不过一个是相当光明的，一个是死气沉沉的，另外一个呢是活力满满的，因为有出路了， 因为能活下去了。所以过后呢，约瑟就告诉他的哥哥们，他说你们不要自责。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个人他受苦二十年了，在受苦的二十年，他真的经历雅各书第一章那里所说的，他跟神求智慧啊，神你给我这个技巧来面对我的苦难，神你给我这个聪明来看穿这个苦难。所以约瑟二十多年了，约瑟看穿了这个苦难，约瑟就告诉他的哥哥们什么呢？告诉他们哥们第四节开始，他说你们不要自忧，你不要自恨啊，因为其实神差我来这边做一个先锋队罢了，我是你们的先锋队。这饥荒有七年，只是过了两年，还剩下五年，你们过来吧。我在这里呢，就是神为你们留余种在这个世上的那个策略。剩下的人要靠着我们留在埃及，我们能活下来。而且当你读到第四节到第九节的时候，你发现其实约瑟在那个时候呢，他好像又升官了，他好像升官了。我们怎么知道呢？如果你看第八节第九节那边，他说什么呢？他说你去告诉雅各说，神使约瑟我的儿子做全埃及的主人，神使约瑟好像法老的爸爸一样。所以他不是法老的左右手，他好像法老的父亲一样。换句话说，现在的约瑟，两年的疫情过了，两年的饥荒过了，现在的约瑟跟两年前的约瑟是不一样的。现在的约瑟他讲话法老都听的，他好像法老的父亲一样啊。这是神为以色列预备的让我们万万都没有想到。所以到一个地步，这法老和他的臣仆听说约瑟找回他的家人的时候他们的什么反应呢？他们的反应也让我们相当惊讶因为他们的反应是很喜欢。弟兄姐妹们，记得上个月我们谈的时候，这埃及人怎么看巴勒斯坦人吗？长胡须毛毛的那些人是拿来做什么？拿来做脚凳的，记得吗？拿来做脚凳的。现在埃及和他的臣仆们说，哇，你找到你的巴勒斯坦 家人，快点快点邀请他们来，我要把最肥美的，把最好的给他们不一样了。所以你可以想象约瑟在埃及的名声，他的声望有多么的好所以过后呢，约瑟就打发他的哥哥们回去了。有趣的是，如果你看二十四节的时候，他打发他们回去的时候他有一个嘱咐，很有趣的嘱咐不过约瑟他有个担心。他的嘱咐是什么？来到二十四节，他有一个 instruction， 他说你们在路上不要吵架，你们在路上不要相争你们在路上你们不要彼此责怪，哎呀都是你啦使到我们怎么样，不要了，已经过去了以前你看我都跟你讲了不要碰那个孩子你就把他丢在坑里头，让他慢慢的爬出来就好你看你现在使他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现在他变成这个样子他是不是继续的怀恨在心等等。所以约瑟告诉他哥哥们说，你们不要想这些事情了，这些事情你们不要再吵了都不重要了，真的都不重要了现在重要的事情是雅各要回来，雅各要带着他全家到埃及，在埃及他们就能活下来。这是耶和华，这是耶和华神为他的百姓供应的。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走进这四十章四十五章的时候，我们感谢主，我们看到我们有一位很积极的神这位积极的神有时候他会供应我们一些惊吓，但是那惊吓困难挑战来的时候，我们来到主面前说，主你给我们忍耐，给我们智慧，让我们看穿这个惊吓。一天我们会惊奇的，一天我们甚至会惊讶。我们来祷告。爱我们的恩主啊，神啊，求你帮助我们，在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姐妹们，祝他们体会到神你的供应体会到神你的许可，但是主，这些供应这些许可不是我们喜欢的，也不是我们求的，更不是我们要的。 主，可能你供应了我们一些困难、一些挑战、一些试炼，让我们有时候会丧气、会伤心、会绝望。但是主，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相信这旧约那积极的神，到了现今还是一样。神，你过去做事，神，你到了如今还是会做事。主，你供应的在我们人生当中不仅仅是让我们惊讶的事情，主，时间到的时候，主，你会让我们惊奇，主，你会让我们看到，主，你许可这一切事情发生，主，你的美意，也更让我们看到这一切发生，主，你使我们成长的地方，让我们得益处的地方，主，求你恩待我们，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常常来到你面前，我们求你赐给我们信心，我们相信主，你必定会做事。这样祷告乃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